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灵港湾，我是吴希。今天带来的这篇文章是来自李学的《中年都挺好》。前不久，全家人被病毒轮番侵扰，两个孩子最早生病，也最先康复。我妈自知身体很弱，因此按时吃药，很快就好了。倒是先生和我自认为身体比老人和孩子强壮，吃药也漫不经心，严重了就吃，不严重就停，导致我的感冒就像是长在了身上一样，持续了一个多月。生病期间难免胡思乱想，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也因此不得不推掉了很多朋友的约会。这场持久的病让我突然有了一种人到中年的感觉，准确地说，不只是对于年龄渐长的感觉，而是身处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才发现作为中流砥柱的我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就连生场病也如此拖泥带水。人到中年，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挫败感远比成就感来得容易，来得频繁。尽管过去一年我曾时不时地写点励志文章，但是一年走到头，回顾所来境，我还是被挫败感打得落花流水。那些半途而废的事，像吃了一半的饭菜，难以下咽，如鲠在喉。那些曾经激励过别人的故事，最终连自己都变得无动于衷。时常在蹉跎的岁月中质问自己，曾经的理想还能实现吗？记得圆桌派有一期节目讨论成就感，徐子东老师的一个说法很有趣，如果你的目标是100，实际的能力也是100，那么你的成就感为1；如果你的目标是200，实际的能力只有100，那么你的成就感只有0.5，其余的0.5可能是失败感。年轻的时候我们不肯妥协目标和理想，所以一直在努力地提升能力，踮起脚尖伸着手，好让能力配得上理想。中年以后，终于意识到有些事就算垫着脚也够不着了，精力已经触及上限，很多能力也已经到顶，别说大幅提升，能努力维持着不迅速下降都不容易。那么是不是只能放弃理想，委身于现实了？这几日我想来想去，也许还有别的选择。第一，处理好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人近中年，如果说明白了一些道理，可能是解释了这个世界并不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因此也不再把理想和现实对立。否则一边是理想残存，一边是丢不掉的现实，一旦双方对峙，谁输谁赢都不愿意看到。如果把人的旅程比作是一场竞赛，中年早已不再是拼力量、拼速度、拼身体的阶段。但是生活的磨砺好歹给了我们一些智慧，属于中年人的智慧。首先，去掉那些不切实际的、跟现实严重冲突的梦想。比如我曾经幻想，如果有机会去非洲生活一年，会是一段不错的经历。但是随着结婚生孩子，这个愿望实现的难度越来越大。后来我认真地想了想，其实我也并不是真的很想去，因为我不想为此放弃现在拥有的生活。 人近中年，理想不再繁花似锦，也不该好高骛远，而是学会把宏大的理想变成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一件件对自己有意义的小事，用心去把它们做好。
感受我给的光亮 One more time 感谢打过来的波浪 I can fly 即使背着断了翅膀就算没有人听我还会继续说唱吹吹风有梦想就追追没成功那就继续狂追一路狂飙把黑的干掉保持微笑他的到老就能够达到目标他们总问我为什么现在还在坚持说唱一个人站在台上放伴奏散发的光亮一个人写歌一个人找灵感把音乐变得多样不管你多不喜欢多不理解我的歌就多呛16岁拿起麦克风就没有想过放弃用5年时间见证自己当初不是在放屁一路风风雨雨磕磕碰碰还要保持淡定只要没死就算是万幸自己写歌沿途全是打击他们给我嘲笑老子就开大反听我就是敢拼既然没人支持就跟自己奔跑从不喘息没人教我说唱那好就自己去学从白天到黑夜365天找真正的感觉一个人积累压韵真的压抑压到断气压到四周围全部都是压力 I don't care 别的放屁说我歌里全是脏话如果不这样怎么把真正的说唱发扬光大再把 beat 播放有几个人真的懂音乐有几个人真的懂说唱这一首歌不想唱给任何人听更不想浪费一个伴奏去喷你们铁打的心用声音送给曾经的自己这么多年真的不容易多少次死而复生还坚持站在原地 Lonely long By myself Fuck your world Keep my dream
其次，理想要从面子回归里子。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问问自己内心，这是面子工程还是内心需要？只有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身上，才能真正的过好自己的生活。要知道，所有社交关系的压力都是一种礼尚往来，就连群里发言和朋友圈点赞都需要花心思想一想。我很喜欢歌手李健那种独乐乐的怡然自得。他在访谈中说，他不用智能手机，也没有微信，跟好朋友最多一年见一次。他喜欢健身，他的身材说明了一切。他喜欢看书，他的谈吐彰显了他曾经博览群书。除此之外，早晨喝咖啡，下午喝茶，有灵感就去创作， 有空就去侍弄花草，多么令人羡慕的生活。最后剔除那些不适合自己的理想。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想要，总喜欢做加法，中年以后要学会做减法，坚持少即是多。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去掉那些别人眼中的理想，留下那些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事。也许理想清单上无需十个八个那么长，如果能实现两三个就够了。社交媒体里不必相交满天下，至交好友三五人足矣。现实生活中不必那么多可有可无的推杯换盏和家长里短，手机 APP 里无需那么多知识付费和学习软件。有一天当你退出了群聊，停用了微博，取关了公号，退订了知识付费，你会发现你并没有失去什么，相反你获得了自己世界的安宁，你也终于有时间跟自己和家人好好相处了。第二，自我认知和自我接纳。这个世界上最难懂也最需要你懂的人就是自己，因为他是陪伴你最久的人。自我认知的过程非常困难，是因为我们需要拨开外衣，抛下社会给我们贴上的各种标签，跟自己的内心对话，才能看到真实的自己。自我认知的结果也会异常痛苦，因为很可能我们会发现自以为乐于助人，实则是好为人师；自以为性格直爽，实则是情商不够；自以为做事沉稳，实则是缺乏勇气。自我认知过后是更为艰难的自我接纳，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因为人们往往对于自己身上的缺点无能为力。正如王小波所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自我认知未必会产生自我接纳，很有可能是自我讨厌和自暴自弃。相比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躺着，知耻而后勇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比如过去一个月我基本没有写文章，主要是我认为自己写得不好，越是不写就越是写不出来，内心也越来越挣扎。这篇文章我从两周前就开始写了，每天晚上把孩子哄睡后，我吃上一粒感冒药，然后努力地坐到电脑前。但是每当我看到难看的初稿，就会非常怀疑自己，我怎么有能力写好这样的题材，于是快速合上电脑打开电视。毕竟放弃比坚持容易，沙发比书桌更有吸引力，看剧比写作更容易。认为自己不够好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最大障碍。当我看到这句话时，我的心就像被击中了一样，原来这一切是因为我并没有接纳自己。当我意识到我做事不够坚持的时候，并没有让我更加执着，反而在遇到困难时想要快速逃走。当我认为我写不出好文章时，我干脆停止写作，反正也没有多大的损失。最后是截稿日期又把我逼回了电脑前，毕竟这是承诺，我也需要给自己给读者一个交代。于是硬着头皮把文章从头到尾重新写了一遍，没有用到的素材认真存起来，没准可以用到下一篇文章里。当文章修改得越来越流畅的时候，我的信心又慢慢回来了。我觉得我似乎还能写下去，还能写很久。接纳自己，还包括接纳自己的家人，接纳原生家庭不够完美，父母不够多金，接纳自己的爱人不够帅气，不够体贴，接纳自己的孩子不是天才，不爱学习，甚至有某种缺陷。有段时间因为父母关系糟糕，我非常沮丧， 我甚至迁怒于我的父亲，认为他脾气太大，所有的争吵几乎都是因他而起。于是我很久不给他打电话，微信上他问我才回，他说三句我回一句。写到这里，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是我没有接纳这个现实。父母过去关系不好，这是既定事实，谁也无法改变。是非对错，我已不是法官，也不该由我裁决。作为子女，我能做的就是尽到子女应尽的义务，给他一个女儿应有的关心和爱。我可以选择不认同我父亲的做法，但是我选择接受他们争吵这个现实。
找不到爱人。
第三，人要有兴趣才会有乐趣。人到中年最悲催的就是发现自己除了消费和娱乐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爱好。一想到漫长的中年还有随之而来的老年，不由觉得没有兴趣填充的生活并不比人活着钱没了的日子好过多少。诚然，大部分的兴趣爱好跟童年的经历有关，培养爱好的最佳时期也在青少年时期。因为人到中年常常靠着惯性生活，对很多事情习以为常，也很难对新鲜事物保持好奇。但是如果中年的你也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兴趣，千万不要放弃治疗。那些自以为过去不喜欢的东西，现在未必就不喜欢，因为人总归是会变的。对此我有一些心得，爱好是装出来的，先装再练。记得某位哲人曾经说过，中年人的热爱不装一点也没有，装一下可能真的就有了，不信你试试。先想想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如你对什么有好感，哪怕有去了解与欣赏的欲望，然后按照喜欢程度和现实的可能性排序给予一试。对待想要尝试的事情，一开始不妨伪装一下热情，以喜欢的姿态开场，毕竟只有努力试过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喜欢。比如去相亲之前，如果你都不愿意打扮一下，你也很难喜欢上对方。然后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就像我们给孩子报兴趣班一样，不要轻易下结论，起码尝试三个月左右，这样一年下来尝试两三件事，然后选一件事坚持下来，不断精进，发展为长期爱好。热爱不是寻找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是不是真爱不仅仅是由事情本身决定的，更多是一种主观感受，跟你的付出以及过程中的所有经历紧密相关。换句话说，也许你并不是天然对什么事情着迷，但是却有可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产生了某种兴趣，最后变为了真爱。就拿我写文章这件事来说，我属于典型的天赋不够勤奋来凑的人。去年我决定开始写作时，曾扬言要做到每周一篇，可是当时手里的素材只够写一篇的，果然第二周就无米下锅了。不过既然决定要写，我就会随时把脑子里出现的想法记录下来，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我也会多想一步，看看有没有写成文章的可能。有时为了写某个话题，我还会去买相关的书，或者找朋友聊天访谈。一年下来，虽然没有实现每周一篇的目标，但也算磕磕绊绊地写了三十来篇。从消费型爱好向生产型爱好转变，我们完全可以把读书、看电影、听音乐这些当成长期爱好去坚持。只是读书、看电影、听音乐的时候，我们是在接受输入而没有输出，因此属于消费型爱好，不属于生产型爱好。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喜欢的东西，只是去消费它，并没有让自己融入其中，成为它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兴趣本身还不太够格。相比之下，生产型爱好所产生的幸福感更持久，而且还有成就感这个副产品。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从消费型爱好到生产型爱好的转变呢？如果你喜欢看电影，试着从单纯的欣赏电影到认真的写一篇影评。如果你是一个资深吃货，试着从单纯的享受美食到点评美食，并且亲自动手制作菜肴或者分享菜谱。如果你喜欢搜集艺术品，尝试从艺术的角度鉴赏和评价它们。这些都是从消费型爱好到生产型爱好的转变，这些转变意味着维持这个兴趣的难度增加， 但是因此而带来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也会更加持久。当然，生产型爱好还有另一个优势，你的输出会得到来自别人的反馈，这也是成就感的重要源泉之一。现在就行动，别等准备好了再开始。如果你也对一件事抱有一些兴趣，或者哪怕只是冲动的想法，那么要趁热打铁，在热情消失之前赶紧开始，不要等到万事俱备了才开始，因为压根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人到中年，事无巨细，纷繁复杂，培养点兴趣，锻炼好身体，保护好热情，万一哪一天真的大器晚成，希望机会来临时心有余力也足，即便是每一个普通的日子也可以过得闪闪发光。
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